日暮东陵，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博吉新媒出品。任增齐在豫北卫辉县战役被俘之后，他和他的副官侍卫三人被陆中林部先是关押在县城监狱，后陆中林部率命继续北伐，任增齐三人也随之被一同带走。当来到山东境内时，任增齐等被关押在泰山附近的一座破庙里，由于连日征战，士兵自然疲惫不堪，负责看押的士兵也渐渐松懈。任增齐瞅准机会，在一个夜晚伙同另外两名部下砸死看押士兵，夺枪逃窜。这个时候直鲁联军正大举溃退，张宗昌已弃济南而逃，任增齐带领二人随着直鲁联军残部越过黄河，向直隶省溃败而来。当他们来到天津附近时，见漫山遍野到处是溃败的奉军，奉军官兵有的改行变成了土匪，就地劫掠抢烧，有的成了百姓，正三三两两的结伙赶赴家乡。任增齐经过一番苦苦的打探，终于从孙殿英的师长柴云生部下几个开小差的士兵口中得知孙殿英部已退至蓟县和马伸桥一带。于是任增齐带领着副官和侍卫又匆匆向蓟县赶来。当离蓟县还有30多里地时，因天黑下雨，他们走错了路，跌跌撞撞竟到了清东陵外的黄花山附近。这时雨下得更大，四周一片漆黑，远处不时滚过阵阵雷声。精疲力尽的任增齐等三人想尽快找个村落避雨歇息，但在山中转来转去，总是没有见到半盏灯光。正焦急之间，突然一道闪电劈空而下，照亮了四周的山峦树木、荒野田畴。也就在这刹那间，三人借着雷电之光同时看到了前方不远处的殿宇红墙。前方好像有座庙，咱先进去避避雨吧。副官说着径直走向前来，意在查看究竟。慌不择路的任增齐一声不吭地和侍卫跟了上来。三条黑影沿着残破不堪的红墙转了半圈，终于找到了一座同样残破不堪的殿房，摸了进去。又是一道电光闪过，只见一头呲牙咧嘴的怪兽蹲卧在眼前。三人同时打了个激灵，瞬即又感到是一场虚惊。面前的怪兽只是由一块巨石雕刻而成，背上还驮着一块矗立的石碑，石碑好像遭过雷火轰击，已变得犬牙交错，参差峥嵘。三人望着这尊物件，才知道自己进的不是庙中的殿房，而是一座皇陵的碑亭。雨水滴滴答答地洒落下来，很难再次立足，幸亏门洞还完好无损，可以暂时容身避雨。几个人全身已被湿透，寒风吹来感到又饥又饿。副官从随身携带的一个布包里摸出了三个玉米饼子，每人一份，默不作声地咀嚼起来。过了一会儿，任增齐问道，咱这是到了啥地方？副官沉思片刻道，刚才我也在想，是不是我们进了清东陵，听说清东陵离蓟县不远呢，像这个碑亭只有皇陵中才有，怎么到了这个鬼地方？任增齐自言自语地说着，副官也轻轻叹了口气，不再言语。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雷声仍在远处轰鸣不止。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只见侍卫猛地从坐着的石阶上站起，握紧了手中的大枪。怎么回事？副官也猛地站起，不解地问道。
你听，那边好像有人。
侍卫答道。三个人此时同时竖起耳朵，在雨幕中仔细分辨着声音传来的方向，由于雨声的干扰，无法准确地听清。
是不是错觉？这黑灯瞎火的，也真叫吓人。
副官轻声道。
不要疑神疑鬼了，这风雨之夜哪有什么人，快好好的待一会儿吧。
任增齐补充道。一阵沉默，侍卫也渐渐放松下来。突然侍卫又轻声喊道，
有人，肯定有人，我听清了，就在后边。
这一声呼叫
令任增奇和副官都感到毛骨悚然，头皮嗡地炸开，心咚咚跳个不停。
你们在这里待着，我到后面去瞅瞅。
侍卫说着，提着大枪悄悄向后溜去。约莫过了半个时辰，侍卫又悄悄溜了回来，轻声说道：
没错，是有人，一伙盗墓贼，他们正在挖着呢。
哦，任增奇猛地站起身问道：他们有多少人？
一共有三四个，好像快挖通了。
侍卫回答道：
奶奶的，活该让咱发笔死人的财，走去看看。
任增奇说着，带领二人借着雨幕和夜色向后摸去，在接近目标时悄悄地潜伏起来。在一个坟堆一样的土丘旁，几个黑影正来回地晃动，虽然看不清人的面目表情，但这是一伙正在盗墓的贼寇已是确定无疑。为了弄清虚实，三人再度匍匐前进，随着一块石头被无意撞动一下，对方已嗅觉到了异常。只听夜幕中一声
谁
急促地问话，随之传来咚的一声土炮的响动，扫帚状的铁沙粒朝三人的头顶飞来。
还击！
任增奇一声令下，侍卫手中大枪立即开火，砰的一声清脆枪响，由于夜深树杂没有击中，对方大叫着四散奔逃，瞬间消失在雨夜中。日暮东临，作者越南，演播阿德，月音堂制作，由博吉新媒出品，感谢您的收听。